那个什么呀？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
生
慢。
瑞曲小酒馆
，Hello，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瑞曲小酒馆。
Hello，
是Jackson 来跟我们分享一本他最近读了一本书的心得感想。对，
也不是心得感想啦，只是纯粹的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内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启发吧，或是参考啦，或者是也许可以有作为某一些人的解答，不一定。所以我不会加入太多我自己的一些见解，我不想要扭曲他原本的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啦。那纯粹就是一个分享，当然最后还是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如果在 YouTube 有看到，有在看 YouTube 的朋友的话，应该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封面，就是，这是两位非常有名的宗教界的人士所，不是他们写的，应该是说他们会面的时候的一个记录。那这两位就是，第一位是很有名的达赖喇嘛，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第二个是南非圣公会大主教戴斯蒙图图，图图大主教。那他们的这个相遇的次数其实非常的少哦，大概也只有四五次吧，还是五六次，我也忘记了。可是他们却在这几次的相遇当中，成为了就是彼此的此生的挚友。那分享了非常多他们的一些也许修行的观念啊，或者是对人生的一些看法等等的。因为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多灾多难的，达赖喇嘛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嘛，他就是从十几岁，16岁吧，就开始流亡了，流亡了50几年、60几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印度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己的自治区，还是回不了西藏嘛。那图图大主教也是一样，他就是从小体弱多病啊，各种有的没有的疾病都在他的身上。那但他已经在去年还是前年已经过世了，也是得癌症，已经离开了。但他们两个在相遇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不会去谈这些就是痛苦的事情，应该是说会讲到，可是他们都是用那种我遇到这些事情真好的那个心情去在讲这些事情啊。比如说像达赖喇嘛就会讲说，他还好他遇到流亡，如果他没有流亡，没有经历到跟中共的这些冲突，他可能反而更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可能像佛经里面的讲的一些道理，或者是他是可能没有办法带领好这整个国家，就是西藏这个国家。那我不讲太多啦，就回到这本书上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可以跟大家做的分享。那这本书的标题一开始就讲嘛，就是说他们只谈喜悦，那这个喜悦讲的是 joy， 但不是 happy。也不是 happiness， 不是幸福，不是快乐，是喜悦。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对啊。那这边讲的它的这个喜悦 joy， 比较像是一种发自内心、不知从何而来的那种，非常的沉浸式的愉悦的感觉。
嗯，
因为快乐，对对对。如果你说 happy， 它是可以更快乐的 ，happier。
快乐会有更快乐，会有一直不断的更快乐，你会没有办法，会有一个极限，他没有办法追求到终极的快乐。还有幸福也是一样，你会有更幸福，我想要比别人更幸福，我想要获得更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级。但是喜悦 joy 的话，它可能就是喜悦了，没有更喜悦，
应该
这种感觉，
它是一种喜悦，是一种存在，
对。所以他这边讲的是喜悦，我想要先跟大家搞清楚。那因此他不是在教你怎么样获得喜悦，他是在教你如何保持在喜悦。概念其实不太一样。那里面其实这本书一开始他就大概在前半部左右就有稍微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一切的美好其实都伴随着痛苦，这蛮有意思哦。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多个例子啦，我觉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他又提到孕妇，就女孩子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伴随着非常多的痛苦的， 一直到把小孩子生出来的过程更痛苦，那个痛苦是随着日子的增加而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痛苦却伴随着美好的喜悦，而且也是随着天数的逼近而越来越喜悦，直到小孩子生出来那一瞬间会获得一个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喜悦的感觉。虽然我们是男人可能没办法体会啦，那拉拉也许可以想象一下，
来，你们可能有机会可以体会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这边就讲到这种来自于天性的母爱，这种爱是与生俱来的，而这种爱也会伴随着一个非常自然的喜悦的感觉。他只是举一个例子哦，像这种独特的喜悦感是伴随着强大的痛苦。然而很多的不同的伟人啊，或者是有一些经历特殊的人，其实他也遭遇过非常大的痛苦啊。比如说这边也有举到一个例子，是非洲的一个总统曼德拉总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他是一个民主运动的一个启发者啊。但这个曼德拉他其实是在在牢里面待27年，这么久的时间，而他入狱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就是整天就是有点像武装分子啊，我就整天要跟你干架，然后我要想办法要推翻政府，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是这个27年，他后来出狱之后，他觉得这个27年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终于可以在这个非常封闭的环境里面沉淀出来，用这些痛苦转换成实际上可以帮助国家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他出狱之后才有办法当总统，才有办法领导这个国家，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还蛮重要，对很多人来说，因为有些人可能在一个当下极大的痛苦当中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说这个痛苦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是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喜悦的。对，所以你得先承认自己会痛，你得先承认自己会经历到痛苦，而不要去抵抗这些痛苦，或者是否定这些痛苦的存在。因为像刚刚那个文飞有在讲到的一个幸福脑，你得先接受啊，有这些事情是存在的。那后来啊，他们还有讲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人类如何感到喜悦，人类这个物种啊。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不只是讲一些身心灵观念，它讲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哦。有一个脑神经的科学家叫做理查大卫森，他就做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有四种回路会影响长期的情绪的健康。对，第一个回路是保持积极状态的能力，也就是保持着乐观或者积极这样子的能力是会直接影响一个人感受快乐的能力。对，那最快的进入这个状态的方法其实就是学会去爱着别人，或是学会具备有同理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回路负责的是从消极状态中恢复的能力，其实跟第一个不一样，第一个是保持积极，第二个是从负面的状态回复。因此一个人其实很可能会擅长保持在积极的状态，可是却又很容易进入一个消极的状态回不来，这情绪波澜其实非常强大的，这是第二个回路。第三个回路是独立运作的，其实前两个也是独立运作啦。那第三个回路是指专注的能力，而这个专注的能力其实在很多宗教或者是各种门派里面都有强调，就是修行或者冥想或者是这种正念啊，就是帮助你保持一个在一个积极专注的一个状态。其实像我催眠也是嘛，能够被催眠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对，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回路是慷慨付出的能力，如果你有没有办法为别人慷慨的付出，而这种付出是目睹别人的得到帮助的时候，你脑中会产生的一种那个叫什么多巴胺，你是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感觉到满足的。 所以这四个能力我再重新统整一次、哦、第一个就是保持积极的能力，第二个是从消极状态中恢复的能力，第三个是专注的能力，第四个是慷慨付出的能力。这个是脑神经的一个科学家所总结出来人类可以感受到快乐所需要具备的四种单独运作的回路。对啊，那我们要如何去保持在喜悦的状态，就这个四个回路都要同时开启。它有点像我们讲脉轮好了，脉轮不是讲究你要开启嘛，七个脉轮要开启你才能够保持在身心健康的状态。这四个回路也是，不是说你要去练习获得，而是你要让它一直保持在开启的状态。这样而且我们在开启脉轮，比如说什么海底轮啊，然后脐轮啊，让你有一个落地的一个状态，然后眉心轮、顶轮，让你保持在能够接天的一个状态，你又能够开启持续的转动，你才能够维持你身心的平衡。那这是印度的观点嘛？那只是现代的观点，在脑神经的科学的这边就告诉你说，这四个回路你都要让它开启，你才能够随时保持着一个喜悦。嗯，那后来啊。就是这个算是后面的比较后面的章节啊，就达赖喇嘛他这边有提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要如何让你的痛苦，你感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通常都是心里面的痛苦嘛，你要如何让你这种心灵的痛苦能够快速的减低，或者是你去适应它。他说的是你要去锻炼你精神的免疫力。他的比喻我觉得也是蛮容易理解的，就好像我们去健身房去运动训练自己的肌肉，你要每一天每一天不断的训练自己，你的肉才会变得越来越扎实，你才能够身体越来越健康。他觉得精神力也是这样，你要每一天的锻炼它，你要每一天的把让他的这个抵抗力，让他应对挫折压力的能力是每一天每一天在成长，你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而你才能够保持在一个喜悦状态。对啊，那后来我快速把这边这个地方带过，因为它比较科学一点。那后来他们讲了一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故事哦，就是大家知道达赖喇嘛有去流亡吗？那流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在流亡的这段时间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人没有离开那个地方的。对，那这些人没有离开这些就是在西藏那些喇嘛没有离开那里，所以他们在留下来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被这个中国政府有一些就是不人道的对待嘛，扣押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不是这么善待他们的方法。那后来我们去挖掘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就是所谓的劳改营啊。对啊，那劳改讲好听一点是说帮助你去重新的体验到国家怎样干嘛干嘛，那其实说难听也就是虐待啊。那有一个高僧，他有一次也被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抓去劳改，他叫洛本乐。他那个什么达赖喇嘛那时候刚离开，他就被抓走了。大概有140几个人被抓去劳改，就送到那种乡下的地方啊，或是把人流放到很远的地方等等。那他们在劳改营里面大概18年左右，这18年里面他们就是都是做一些苦役啊，然后也没有鞋子穿，然后甚至在冰天雪地就很严寒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让你避寒的东西，甚至他形容啊，有时候甚至冷到你吐口水到地上都变成冰，那么冷的状态，他们还是穿短裤，然后也没有鞋子，但他们也都很饿。甚至刚刚讲这个大师洛本乐，他有一次也饿到想要把另外一个囚犯的尸体吃掉，可是太冷了，那个尸体已经变成冰块，吃不了，那太饿了。而且这个劳改营就是日日夜夜都在折磨囚犯啊。有听说有什么苏联式的刑法，有日本式的啊，有中国式的啊，还有就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就是对他们做一些不人道的方法。那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劳改营， 刚说嘛，大概130几个被抓去，最后活下来只有20个人左右。他离开之后就去找达赖喇嘛，跟他描述这段过程当中。那他后来讲了讲，后面就说，在这个洛本的这个大师啊，他就跟达赖喇嘛讲，这个18年里面，他遭遇到了真正的危机，一次非常大的考验。在现场的人就想说，他说的这个考验一定是生命受到威胁。可是这个大师却说，他受到的这个真正的危机是差一点失去对中国卫兵的慈悲心。那听完就会知道说，哎，原来这些所谓的高僧啊，或者是修行的大师，他们在锻炼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4个回路。对，他在这18年每一天被日夜说要虐待，那么冷没东西吃等等的。可是他还是怀抱着对中国的这些红卫兵有慈悲心，他是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希望他们不要受苦受难。他差一点失去这样子的慈悲心，对啊。那我看完这段描述，也就觉得，到底要什么样的境界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啊？如果说你像我们现在的现代人的社会，光是你的老板骂你一句话，你就美送到不行啊，或者是你遇到像文飞，你是前一阵子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嘛，人生的挫折，对，但是很难去怀抱这样的慈悲心对那些可能不是对你不是很好的人，对，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具备这样的能力？就回到刚刚讲那四个回路，对啊，那。后来我觉得后面还有再讲到一个也是蛮有意思的，跟喜悦没有关系，就是他在讲的，哎，不是应该说跟喜悦有关系，但是他跟个人修行比较没关系，就他们在聊到一些跟国家跟社会跟公司有关的一些管理啊，或者是你要如何去教育别人嘛，那蛮好笑的，他们就想说这个道理其实不用用宗教的方式去阐述，应该很正常的一般人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道理，可是大家都学不会。比如说有的老板会讲，我们付员工这么多钱应该已经对他们很好了吧，对啊，但是员工就会反过来思考，就像现在不是前一阵子有那个安静离职这个字眼嘛，不知道大家听有没有听过安静离职，就是我只做好分内的事情，其他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就会变得极度消极。员工只会想说，我上班从9点到5点结束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下的事情不当我的事，对，那就会变成恶性循环啊。所以，当你要让别人，你要让你的员工啊去对你的公司好，或是反过来说，你要如何让你老板对你好？还有甚至乃至于在不同的关系，在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在朋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道理其实都很明显，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让别人觉得有归属感，有同理心，有更多对你这个人的认同感，那前提在于你是否有真心的对别人嘛。如果你做不到，那你也不用期待别人会对你能够有做对你做的多好，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一部分对我来讲也是蛮有体悟的啊，因为我自己在管理公司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公司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钱啊，或者是公司的福利是不是应该要更好啊，啊哪一间公司都有什么福利，为什么公司没有等等，对，那我觉得现在社会是这样啊，就是工作环境也好，劳力市场也好，其实随着时代在不同的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前进，但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随着时代在改变，而我们应对人的方式是否随时在改变，像前一阵子我去刚好出差啦，我去到别的城市去，然后我就看到路边有一个应该算是就是艺术家嘛，演奏家，他在拉他的提琴啊，干嘛的？然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的那个碗里面有非常多钱，真的超多钱。 很多张蓝色的，还有很多也有不同的咖啡色的，这样超多钱。我很难想象他在那边拉那个提琴，他可以赚那么多的钱。
是台湾吗？
可是后来，嗯、啊，
台湾吗？还是
在台湾？在台湾。对，但是在从事表演的不是台湾人啊，是一个外国人。对，超多钱。如果是这样，那我也去表演就好了。但 anyway。我就发现到说他的一个我观察他嘛，就他如何赚那么多的钱的，我很好奇。哦，我刚好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啦，我就在旁边看这样。我只看了大概五分钟吧，其实没有很久。我发现他是一旦有人经过他，就是比较靠近他的身边的时候，他是会很真挚的看着对方为他演奏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到此刻他是为了这个人在演奏。然后当有人给他钱，不管多少，一块、五块还是十块，他是会，哎，我很难形容，就是他一般一边在演奏，一边会去，让这个人感受到他非常开心，你有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感觉。所以好像会跟我们在比如说信义区你看到的这些街头艺人有点不太一样。这些人你会感觉到，就一般的演奏，也在路边演奏街头艺人，你会感觉到他是为了赚钱在演奏。可是我刚说的这个人，他比较像是，你会感觉到他在服务别人，然后他是真切的在为了别人好而去做这件事情。那别人有感受到这件事，这个因此可以给的更多，这样，对，就是一个简单的。刚好想到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了。那后来，但这本书其实讲了非常非常多一些你可以做到的让你能够更喜悦的方法，比如说保持幽默的心态啊，或者是你要能够不停的笑，就他鼓励大家一直笑，无时无刻你就是面对什么情况你就笑。对，那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一个类似的状况，就是心情会改变身体，身体也可以改变心情嘛。对，你去做了一个相应的动作，你的心情也会随之的去做改变。其实这本书也有讲到一个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对，那最后他大概也有讲到说，你每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去试着去感恩一切。那首先就感恩自己还活着。
嗯。
对，还好我还哦，感谢我今天是醒，我醒来是活着的，醒来活着就是一个幸福的感觉，我拥有宝贵的生命等等的，这样，对啊，那他们会觉得说，你有心存感恩，你就能够把这样子的心情啊，或是这样子的爱传递给别人。那当然，他还蛮有趣的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他除了讲这些身心灵的东西，也会科学的一些理论验证进去，比如说像刚讲的感恩。心存感恩，你就可以刺激下视丘，还有腹侧盖膜区。那前就是下视丘，它是调节压力的区块。那腹侧盖膜区是脑内报偿回路，就是就像奖励机制的感觉啦。所以如果你有办法感恩，就算是20秒左右，这样很单纯的举动，也可以激发一些正面的情绪，快乐、喜悦这样子的东西。神经传导物质啊，包含像血清素、多巴胺，其实都会分泌。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只是从比较灵性的观点去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怀抱你的信仰。其实宗教东西很少，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少宗教，还有非常大量的，也还好啦，没有到非常大量。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在讲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结合在里面它的理论。对，因此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多了解一点，如何让自己这辈子活得更加喜悦，如何怀抱着感恩，如何能够造福更多的人，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它其实不是很严肃，是蛮有趣的，就是用对话式的内容啊。对，那大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真的是看一下，是对自己的生命真的有帮助的。
其实关于感恩，就是我感恩 这件事情，就是我应该说今年开始我就一直试着，也不是说试着，就后来就自然而然让自己保持在这种心态。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对任何事情都抱持着感恩的时候，其实它伴随而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喜悦。因为感恩其实，讲白话一点，其实就是你不断的在获得。
嗯，
对。但你会发现，当你不断的得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开心的。
嗯，
因为你感恩每件事情，就代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给你东西。也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无时无刻都不断的在获得。
对，没错。那就是你能够保持这样子感恩的心情，其实你很难过得不快乐啦。
嗯，而且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感恩一些东西，那个情绪很快就会被转化掉。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就当某一些不好的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转念去想一些令你可以感恩的，可能过往的经历啊，或者是你觉得感恩的某一些人，这种情绪会非常非常快的就被转化掉，而且会瞬间来到一个可能是平静。它不可
对，
很难说马上得到喜悦，但会瞬间大量的淡化掉那种负面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心态吧。其实感恩跟大爱，应该说感恩包含在大爱里面，我自己这么认为啊，不晓得拉拉怎么觉得。
我觉得感恩就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啊，
是，
就是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喜悦，放在得到，那你就会得到更多，
没错，
或是感到更多的快乐。
对，感恩就是不断的在获得嘛。那如果有玩过财富流或上过财富流，就是讲到扩容，对不对？你不能再得到嘛，也就是说你内在可以承受或接收得到那个容器非常的大，那也表示说你可以给的非常非常的多。
对，
这个都是相对。当你觉得别人对你好，或者是你不配得的时候，你也会下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认为你自己没办法给。
那
时候不是一个大脑上的问题，而是你的自主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某一些行为。所以当你习惯，也就是应该说配得或者是得到的这种感觉，它也是我觉得也是需要刻意去练习。就别人对你的好，你如何能够很理所当然的接受跟感恩？我觉得这对我而言呢、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是需要刻意练习，到现在我才能够比以前更能够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好。以前我都觉得说
不好意思，
或者是需要代价，就是一种欠跟给的概念。你对我好，欠你。对，是欠就不是得到了，变成我心里有一种亏欠感。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可是当你能够发自内心，哇，请我吃饭，好啊 ，OK， 然后你也不会有任何欠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得到、获得。对，当你能够这样完全坦然的接受的时候，你也才能够很不计较。我觉得你才能够很不计较任何的，譬如说我对你好，这个好是我经过某些计算才深思熟虑才对你的好，而是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流动。对，我觉得它需要练习到后面就会变自然，然后自然到最后呢，它就会常常的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对，它会从小确幸
变成大确幸
大确幸应该说从小确幸变成日常生活的常态。对 ，OK，
练习，说到练习，我最近也在练习一件事。我在练习花钱的时候觉得
开心，没有负担。
对，以前花钱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点舍不得这个钱或什么， 对，但就会专注在失去的感觉上。对，所以现在在练习花每一分好钱的时候都觉得 很感恩，很喜悦。
有有有，我有做过这个练习。
对，
就是我们会下意识的把钱当作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然后去花到某一个东西，就是譬如说吃排餐好了，对，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带1000块，然后那排餐我今天可能就是我真的很想吃好一点，然后点了，假设我随便举个吃个800块的牛排好了，然后点过来的时候，虽然你吃到你很想要吃800块的牛排，你也觉得很好吃，但你心里就会哇靠，800块。
我不会呢，我都不会这样。
当然，这是我们的课题嘛。
对，我们要练习呀。
但我现在
就是每个人要练习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我现在就好蛮多的。就是我可能不会因为说，可能月底我钱不够，然后我就是对于吃的什么，我就会开始去想很多不好的。
嗯，
对，就是。吃什么就单纯的哇哦，我就吃到这个东西很开心。
对，就感恩他，享受他。
对对对，那然后你会发现一开始很难，但是你要先开始要去觉察到你有那个负面的想法跟思维出现。我觉得一开始要先练习觉察，你有这样的心情出现，因为当你觉察到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把它抓出来，去面对它，去。怎么说跟他对话。
嗯，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第一步，然后慢慢的才会自然而然开始变成不断的去享受。
嗯嗯嗯。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感谢我们 Jackson 带来的分享，大家如果有兴趣欢迎去买书来看。对，然后呢如果说你看过这本书或者你看完之后你有任何的不同的体会、体悟、想法，也欢迎你分享给我们。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喽，拜拜，
拜。